香港理工大学问答，2011年7月29日晚上。一，问，我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现代脑科学发现，特定的脑区与情绪、记忆等有种种关联，所以很多人认为心识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大脑死了，心识也就不存在了。请问如何遣除此种疑惑？答：现在所谓的脑科学只是对大脑的部分结构做了一些分析，至于心与脑之间的真正关系，科学界对此仍是一片空白。到目前为止，包括荣格的心理学在内，也没有透彻观察到内心的本质。且不说大乘密宗中揭示的道理，就算是小乘俱舍论讲的心与心所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没有弄得比较明白。其实大脑死了，心识也就不存在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没有大脑却能存活的人，目前已发现有数十位之多。以前六世达赖在传记中也说，他还亲眼看见过一个没有头的人活着，深感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正好昨天晚上我也梦到一个人，头放在这里，身体在那边，而且还会说话。当时我就跟旁边的人讲，这个病人非常严重，赶快送到医院去救，我可以出点钱，出多少都可以，毕竟事关一个人的性命。早上醒来以后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至少我在梦中没有生恶念，而是产生了一个利他心，还是挺不错的，自己也比较欢喜。你今天就恰恰问了这样的问题，可能是一种预示吧。二，问，林波切您好，我代表一位美国朋友问一个问题，请问佛法的传承为什么很重要？现代有先进的科学记录手段，还需要强调传承吗？答：佛法的任何一个传承，包括戒律的传承都非常重要。像我们藏地比丘尼戒的传承就历来没有，只有沙弥尼戒的传承，所以女众出家的话便无法受比丘尼戒。而在汉地，这个戒律的传承一直都存在，不过在藏地，大藏经和论著的传承始终完好无损地代代相传，这是相当稀有的。那么这些传承有什么作用呢？可以起到加持承接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能将佛陀的加持无有间断地传给我们，这对修行人来说至关重要。其实不单单是佛教强调传承，包括世间也是如此。比如他们美国的总统，第一个是华盛顿，到现在是奥巴马，这也算是一种传承。既然世间的传承都十分重要，那佛教的法脉就更不用说了。三，问，您刚说烦恼就是菩提，感受痛苦时要想到别人，不断地发愿回向，以此培养慈悲心，这样就不再有痛苦了，对不对？答：这要看每个人的修行功夫。问：但这样也会非常痛苦啊，比如看上师生病了，希望上师能够马上康复。答：宝性论里说了，真正的圣者超离了生老病死，身体上是不会有病苦的，但在众生面前，出于某种利他的需要，上师也可以显现生病的，所以弟子为上师生病而痛苦，是凡夫对圣者的一种担忧。问，那么说上师生病是为了度化我们，就像维摩诘居士一样？答：如果上师是大成就者的话是，但若上师是凡夫人，那也值得弟子关心。四，问，动物是有生命的，吃它是一种不好的行为，但植物也是有生命的，我们吃了的话会不会也像吃动物一样不好呢？答：这个问题我昨天在中文大学那边也讲过，佛在涅槃经中说，众生佛性住五阴中，若坏五阴名曰杀生，所以五蕴聚合的生命才有真正的痛苦。动物就有这样的生命， 而植物虽在外界的刺激下会产生某种反应，例如摇动、生长、死亡，但它并没有真实的五蕴。假如认为植物也有动物或人一样的生命，那佛在《楞严经》里说了，若许十方草木皆成有情，与人无异，则堕入外道。弥佛菩提，王师之见。现在很多人觉得植物与动物完全一样，这样的观点大错特错，包括有些大学老师也分不清楚，这是相当遗憾的。以前郭沫若翻译过一部很厚的书，叫《生命之科学》，我也曾看过，里面就讲了很多生物学的知识，但也没有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分开。按照我们佛教的观点，你今天可以跟草、跟杀一头牛有很大差别。杀牛是摧毁了有情的生命，这有极大的果实，而割草的话并没有杀生的果患。有些人可能会说，佛教里不是讲了吗？对动物不能损害，对草木也不能损害。这种说法虽是有，但意思并非完全相同。就像你去杀人和砍伐森林，尽管二者在法律上都不允许，但定罪还是有天壤之别。同样，我们杀了动物的话，必定会堕入地狱，而砍一棵树的话，则不会堕入地狱，只是有轻微的过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弄明白，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佛教徒必须要学习佛法，原因也在这里。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我吃肉也有过失，吃蔬菜也有过失，对过失的轻重并没有分。这样的话，你偷金子也有过失，偷针也有过失，所有问题都一概而论的话，这是不合理的。五，问，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佛陀当年正是看到众生的苦，为了想办法解决才出家修行，最终成就了佛果。那我们学了佛以后，尽管也希望有一天能成佛，但现在的心力不像佛陀那么大，在这个过程中经常遇到痛苦怎么办呢？答，经常遇到痛苦的话，容易升起出离心，把它变成一种成就的动力，这就叫痛苦转为道用。此举对我们修行人来讲非常重要。在藏传佛教中，很多大德并不希望成天顺顺利利，否则修行就没什么进步了。作为大乘修行人，一旦遇到敌人，生活中出现不顺，绝不会像世间人一样痛苦，而是像拾到了如意宝般开心，以此可检验自己的修行境界如何。犹如高明的医生，能将山上的所有的草都配成良药。同样，真正有修行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痛苦，都可以把它转为道用，变成解脱的一种助缘。六，问，我来自香港大学医学院，我身边有个很亲近的人，我执很厉害，我也问过自己的上师，上师说他属于串习比较重的，各种习气很难一下子改变，但我还是希望能从佛法上帮助他，请问我该怎么做？是放任他而自己继续修行，还是尽量用佛法去引导他？答，怎么样去度化他，应该是你跟你上师两个人的事情，让我来说有点不合适吧。不过我建议，即使他的习气很重，不能一下子就改过来，你也不应该停止认知。倘若翻开佛陀的传记，大德的开始，我们就会明白，度化众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有通过长期的劝说，有些人才会逐渐升起信心、出离心、智慧。因此你对他不应该放任不管，而需要不断的努力。作为一个大乘佛子，实际上身边会有很多这种人，你说了一次两次可能不起作用，但只要持之以恒，迟早他会被你感化的。有些人认为跟这种人怎么讲都没用，简直是白费口舌，其实并非如此。人分为三种，一种是顽固不化的，谁说了都不听，就算佛陀来了也没用；一种是不用别人去劝，他自己就觉醒过来了； 还有一种是，如果经常去引导他，他就有善根苏醒的机会。但你若是不努力，那就没办法了。百业经中也有很多故事说，某某众生若没遇到佛陀，就还要在轮回中流转五百世，但遇到了佛陀以后，即生就获得阿罗汉果，解脱了一切痛苦。所以度化众生不能避重就轻，其实你如果有菩提心，就肯定愿意度化众生，将这种境界传给身边很多人。但你若对此什么感觉都没有，那可能就无所谓了。因此作为一个佛教徒、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关键看你有没有这种境界。有的话，就不可能独吞这种精神食粮，而会很愿意跟众生分享，让他们也摆脱一切痛苦。现在的人类确实很需要佛法来拯救，而且如今弘扬佛法非常应时，因缘很成熟，时机也相当殊胜。我们应该要多利益一些众生。再过几十年，你我都不一定在这个世上了，很多人也要灰飞烟灭了，有些往生到极乐世界了，有些堕入地狱了。所以在今生这个短短的时间里，每个人一定要好好把握，用佛法的智慧去利益别人，真的远远胜过金钱上的帮助。七，问，现今这个繁忙的社会，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很大，特别像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化都市，竞争非常激烈，怎样才能平衡各方面的压力，获得幸福感呢？按照佛教的观点，最好要学会知足少欲。若能如此，寂天论师说了，这种远离贪欲、自由自在的快乐，就连地使天王也很难享受到。现在这个世界，很多人整天奔波忙碌，并不是真的缺少什么，而是为了面子、为了名利，每个人都不择手段地占有很多，以至于社会上的大部分资源最后只流入极少数的富人手里，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浪费。其实一个人有了权力、有了财富的话，应该用于回馈社会，让更多的人共同分享。若能有这样一颗心，自己的压力肯定会减少，幸福感也会与日俱增，整个社会才能真正体现出一种和谐。八，问，我本人信佛多年，但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佛法，您能否给我一个概括的指引，让我们全面接触到您所讲授的佛法？答，我讲授的佛法，香港有个国际菩提学会，近两年来对我所讲的入菩萨行论、大圆满前行、藏传净土法以及般若方面的道理，每个星期天都在学修。今天在场穿着红色衣服的好多都是国际菩提学会的，你如果希望系统地了解佛教，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我只有这个办法了，否则亲自给你讲的话，我也没有这个时间，你的各方面因缘也不一定契合。昨前天我看了一下，香港国际菩提学会的人比较少，但不管人多人少，我都是随缘的。如果你想次第学佛，可以跟他们取得联系，以后我会给大家长期提供法本、光盘等，而且一般不收钱。我们这个学会的原则不是以募捐为主，不是以挣钱为主，当然我也不是说弘扬佛法不需要钱，但之所以成立这个学会，主要是想让大家清静地学习佛法。我的发心也很清静，不管到哪里去都只有这个想法，而我们学会的原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并没有其他任何目的。所以如果你愿意学习，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九，问，我是香港城市大学的，五年前我断了韧带，一直很痛苦，这几年没有敢运动，几个月前我在做运动时竟然又断了同一条韧带，为什么我这个身体这么弱，好像经常都有病，我该怎么解决呢？希望您可以给我一点建议。答，任何一种病都要依靠中医或西医来治疗， 这是佛教也很提倡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我个人而言，10年前得过强直性脊柱炎，很多医生都说这没办法治，一辈子会非常痛苦。同时我还有肝炎、慢性胃炎。曾有一位医生看了我的检查报告后说，你这个人很倒霉，这么多难治的病全部出现在你一个人身上。如果我没有学过佛，可能心里会非常痛苦，但因为学了大乘佛法，说实话我并没有把这些当回事，觉得这个身体再怎么保养迟早也会腐朽的，不管自己能再活多少天，都应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当医生看了我的报告后说我可能活不了很久时，我就赶快在厦门找个地方以闭关的方式翻译释迦牟尼佛广传。这部论没有译完之前，我很担心中途会离开世间，如果能善始善终的话，我就没什么遗憾了。这些我在日记旅途脚印中也写过，结果过了这么多年，这几个病奇迹般的全部好了，现在就没有什么了。所以我们作为病人，不要老想着自己痛苦怎么办，不要太把它当回事。正如我刚才所说，生病也可以，不生病也可以。假如这个病总好不了，那是自己前世的业障，以此可观想带众生受苦。平时有这种心态的话，遇到什么都会快乐，甚至到了一定时候，你的病会不药而愈。退一步说，就算它好不了，这个世上也不只有你我会死，所有的人最后都会离开，没有办法，轮回就是这样。十，问，我是香港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也是宁玛巴佐钦传承的，请问立断跟顿超有什么分别呢？立断顿超实际上是大圆满的两大修法，又名本来清净任运自成。本来清净主要讲了心的本体空性，任运自成则是讲了光明部分。修大圆满时，这两个要诀不可不知，但我们在具体修之前必须要得过灌顶，修过加行。关于这二者的区别，我在口头上也会讲，毕竟自己用了人生一半的时间经常思维这些道理，但今天在座的人当中，有些对秘法不一定有信心，有些连灌顶都没得过，所以可能没办法说。但我以前翻译过很多这方面的书，你最好是私下了解一下。问，弟子非常喜欢法王如意宝，希望他很快成愿再来，可否请您传一下他的祈请文，让我们祈请他快点回来。答，法王如意宝曾经也来过香港，当时他老人家去美国去印度时回来都经过这里，住在白玉中心。刚才我路过理工大学的门口，他们给我指了一下白玉中心，本来我比较熟悉这条街，但现在香港变化太大了，我都不认识了。刚才来的时候我心里也非常伤心，想当年法王如意宝还健在，现在却离开了这个世间。不过法王如意宝离开时只是说暂时不转世，并没有说永远不转世，所以我也非常希望他老人家尽快成愿再来，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下面我念一下法王的祈祷文：孽庆日额再爱香客思，自大圣境五台山，嘉华头级心拉一拉闷，文殊加持入心间，晋美蓬措夏拉索瓦德，祈祷晋美蓬措族，共击多巴破瓦新吉罗，政务一传求加持，巴美特这多杰德窘杰，连氏新子降魔金刚尊，哲波南若利绕朗波嘎，化现列绕朗巴有五身，芒图龙当热波华吉邪，多闻教正功德悉圆满，晋美蓬措夏拉索瓦德， 晋美彭措足下承其道，特杰公伯新拉酿拉耶，一传密意加持入心间，特耶吉德这八心极落，心意融合一味起加持，谢谢。十一问，我是香港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的硕士毕业生，我每年只有几天时间在深圳广州与上师会面或开法会，从上师那里学秘法的机会非常少，这是一种痛苦。如果您是我的上师，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说假设说我是你的上师，那么我可能跟你悄悄地商量看怎么办。不过你的这个问题现在也比较普遍，尤其是有些上师的事业越来越大了，弟子亲近他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你一年中跟上师在一起的时间如果只有几天的话，就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与上师见面上。其实与上师见面并不是很重要，修学上师所传的法，经常看一些上师的法本教言，这才是最关键的。亲近上师固然好，但上师只有一个，弟子却成千上万，上师肯定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弟子，应该不断学习上师的教言，同时要精进的修行。问，去年我恭请上师在广州为约十个香港弟子讲授佛法，共四个星期六日，这样做对吗？是否应该主动向上师要求传授秘法或者放生等等，还有什么可以做的？答，你们举办法会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也不是很清楚，但现在不管开什么样的法会，千万不要做对佛教影响不好的事情，比如整天募捐，弄些不如法的形象，这样不但对上师不利，对整个佛教也不利。我们每个佛教徒都应该对佛教负责任，对上师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任。有些行为在不信佛的团体中行持，假如很可能对将来弘扬佛法不利，就应该尽量的制止。而对弘法利生真正有利的，我们哪怕遇到生命危险也要尽心尽力去做。以前在文化大革命时，法王朱一宝为了护持佛法，再危险的境遇也坦然面对，所以法王朱一宝传承下的很多弟子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方面还是有很坚强的意志。我非常希望在座的佛教徒也能做到这一点。现在的学佛环境这么自由开放，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不但自己要对佛教有正信正见，同时也让世人真正了解佛教的本来面目，这是每个佛教徒的责任，大家务必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十二问，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作为汉地弟子皈依上师时无法向藏地弟子般，有多年的观察更多是随缘皈依，倘若上师传法皆如理如法，弟子就会对上师深具信心。可有时候一些弟子知道上师置豪宅等事情后，就会有损对上师的信心，面对如此情况我们应当怎么办？如何判断上师的显现？我觉得汉地弟子应该也有观察上师的条件，你们有时间也有各种因缘，藏人有的汉人为什么没有？现在汉地很多人听说来了个上师，不经观察就马上医治接受灌顶，这是很草率的。世间人选择终身伴侣的话，也不可能在街上随便抓个人就去结婚，而需要经过几个月或一年的调查，至少了解一下他的家庭背景性格如何。那希求生生世世的解脱比这更重要，观察上师就更是必不可少了。所以汉地弟子以前不观察上师的做法是很不合理的，以后大家应该像藏地弟子一样，对于想医治的上师要经过多方面的观察。如果你上师是具德善知识，真正对弘法利生有利， 那他对豪宅财富肯定不执着，而会视如粪土，就像以前江阳清哲忘波的故事一样。我就遇到过一位上师，他在一个城市里别人供养了很好的房子，我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有车有房子跟世人没什么差别了。他笑笑回答，说实在的，我对这栋房子的执着还不如对我那个牛粪棚的执着大。我认识这个人，他并不是在说大话，所以对有些上师来说，不管他有多少钱财，根本不像世间人那样贪执，只是把他当作石头一样。像这种人的话，豪宅再多也无所谓，这个并不是很关键。但有些所谓的上师根本不具足法相，比一般世间人还差，整天都在为钱财而蝇营狗苟，各种行为完全不是在弘扬佛法。对于这种人，大家就一定要远离。如今汉地很多城市里有许多好的上师，令大家有皈依学佛的机缘，倘若没有他们的话，很多人会永远沉溺在轮回当中。但也有一些不好的上师，到了最后他们的劣迹会暴露无遗。所以说，这个世间鱼龙混杂，许多现象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十三，问，我是嘎举的弟子，参加网上学习可以吗？不同传承有没有冲突呢？如果参加网上学习，要遵守哪些密乘戒律吗？答，可以参加网上学习。网上的这些课程只讲了入菩萨行论、大圆满前行等，并没有讲到密宗的不共修法，故没有涉及密宗戒律。佛教各派，不管是嘎举、萨迦、宁玛、格鲁，都是圆融一位，互不相违的。以前在香港，有些不同宗派的弟子，包括一些佛教中心之间，互相都有冲突，这是很不好的。不管你学哪个教派的法，首先都要发菩提心，中间积累资粮，最后成就佛果，这些理念完全一致，并不分什么你我。所以大家在学佛时心胸应该放大，甚至对于其他宗教也不能随意排斥，我们修自己的就可以了，用不着去诋毁他宗，彼此间应当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十四，问，我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职员，我刚出来工作不久，工作很忙，又要进修一些佛法，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请问上师，是不是我学佛的诚意不够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答，就算我们平时特别忙，有一些生活压力，至少也应该在早上起来时对上师三宝磕几个头，念诵百字铭等简单的咒语，白天不管做什么事情，哪怕没有修行和念经的时间，但坐车也好，出门也好，一切行为都应以一颗菩提心摄持，尽量想到利益众生，然后到了晚上可以反省一下今天的所作所为，看有没有害过众生，有没有一颗善心，有的话就把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这即是大乘经常讲的三殊胜教言。通过这种方式，即使你工作再繁忙，慢慢日积月累的话，功德也会积少成多，水滴石穿。十五，问，我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博士生，我们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刹土，佛的刹土一般都很美好，但我们这个世界并不美好，甚至充满了痛苦，这是否意味着释迦牟尼佛在阴地时没发好愿呢？答，不是，白莲花论中讲了，释迦牟尼佛在阴地时发下了500大愿，当时在1000位发愿者中，释迦牟尼佛和另一个人发的愿最殊胜，为什么呢？因为其他发愿者都选择了清净刹土，而释迦牟尼佛看到浊世众生非常可怜，于是就选择了这个特别恶浊的刹土。佛经中专门有一部《白莲经》，就记载了这些白莲花般的发愿， 说释迦牟尼佛的500大愿超过了1000佛的大愿。对我而言，经常都会忆念释迦牟尼佛的恩德，若不是他发愿摄受浊世众生，我们这些末法时代的人又岂有机会得到度化。所以我们一定要感恩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佛。16问，我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谢谢您刚才与我们的精彩分享，您可否再同我们分享一下，到目前为止您人生中遇到的最大痛苦，然后您是怎么面对它的？我是1962年出生的，现在快50岁了。回顾自己的人生，我小时候读书很晚，15岁才开始上小学，之前一直是文盲，天天放牦牛。当时我弟弟不肯去学校读书，家人害怕被罚款，实在没办法，就把我送去替弟弟读了。到现在，弟弟也常跟我开玩笑说，我对你的恩德很大，否则你一辈子只是山上的牧童，不会有读书的机会。我没有上学之前一直都在放牛，有时候牦牛丢了或者被狼吃了，我就不敢回家，心里非常痛苦。之后我在学校里读书时没有评上什么，或者因为一些摩擦跟别的孩子打架输了，这个时候也很痛苦。后来出了家以后，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学佛，一直看书，一直禅修，在这个过程中我好像想不起来有什么痛苦。我在1985年出家，2005年我们师范的同学开了个同学会，在所有的同学中只有我们2-3个出家人，当时每个人讲了自己这20年的经历，有些同学结婚了，有些离婚了，有些结婚了但儿子死了，丈夫死了，这样那样的痛苦特别多，好多女同学都是边哭边讲的，但我们几个出家人确实没有特别强烈的痛苦，到目前为止仍是如此。我自身的话，一出家就是依止法王如意宝系统文思，明白了中观空性和大乘佛教的利益，再加上周围的环境也清净，所以记不起来有什么痛苦。后来虽然我父亲死了，亲戚死了，但这些在我的人生中好像没有感觉是一种痛苦。所以佛教真的对消除痛苦非常有利，这并不是口头上说说。17问，往生极乐世界是不是一定要证悟空性智慧呢？待业往生是否也要证悟空性？答，不一定先要证悟空性才能往生，依靠阿弥陀佛的发愿力，待业往生之后可以在极乐世界证悟空性，然后获得菩萨的果位，度化众生。18问，我平时看了很多佛教的哲学，对四法印也有一些了解，但我在工作中被人批评感到压力时，这些道理有时候用不上，怎样才能使我的情绪不会过多被环境影响呢？答，平时你在工作中受到领导批评或别人谩骂时，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空鼓声，这在虚幻休息以及阿底峡尊者的教言中都有讲，或者也可以把别人的谩骂当成赞叹自己的语言，这也是一种境界。以前在释迦牟尼佛面前有人赞叹他，有人诽谤他，但佛陀对所有的毁誉都一视同仁，并不会被环境所转而感到痛苦。尤其是你不能全部学完入菩萨行论的话，学一下其中的安忍品也是很好的。国外许多大德在讲住行论时经常只讲一个安忍品，你若能学一下这里面的内容，以后遇到什么样的痛苦、不公平的待遇都可以忍受，在这个充满五欲六尘的世间上也会活得比较开心。同时我希望大家学佛的话不能只停留在名相上，有些人虽然是佛教徒，但对佛教的道理没有怎么去修，这是不合理的。你要当个佛教徒的话，还是要有一点实质，不能完全是一种空架子。 假如你想修持佛法，就应当从皈依、发心等加行开始修，这些简单的法修好了，再修高深的法才比较稳妥。然而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他们非先要求高深的法，然后进入简单的法，就如同先读博士再去读小学一样，顺序已经搞错了。主持人结语：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晚上的现场提问就到此结束，相信大家一定感到很有收获。倘若你意犹未尽，可以通过网站或微博继续与堪布沟通交流。如果你对堪布传授的佛学内容感兴趣，可以参加国际菩提学会的课程。大家手上的简介就有堪布的网址和国际菩提学会的联络方式。最后，让我们起立，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索达吉堪布，欢送堪布离场。